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22页最后一行。那个经文我先念两句，各位对照一下。法无寿命，离生死故，法无有人，前后即断故。我们从这开始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派目犍连去问韦牟大师的疾病。目犍连说他不能去问疾，为什么呢？他过去说法的时候，那么韦牟大师啊就告诉他说法说的不如法，那么这个所以啊他不能去问候韦牟居士。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过去啊韦牟居士来呵斥他哪些说的呀、这个说的不对，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，今天就从这里开始。那么法无寿命，这里讲的这个法是讲那个法性，这个法法性的法，寿命是这个法性是没有的。为什么没有呢？离生死故啊，法性上没有生死，这个各位要看那个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啊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金刚经讲这些相都没有啊，为的就是叫人家悟自己的本性。我们人人都有本性啊，但是我们不觉悟，不知道自己有本性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有这些相啊，那个本心就把它就被这些假相，这个掩盖住了，也就是障碍了。因此就叫没有这个思想，没有这个思想就直接指的就是我们人人都有的本性。那么在这里讲法无寿命啊，寿命 就是一种假象。为什么是假象呢？这里祖师解释，因为这个寿命呢，有寿命就有生有死，寿命开始的时候就是生，寿命结束的时候就是死，那么这样说起来啊，这个寿命是啊，就是一个一个假象。一个人无论他是寿命是很短或者很长，无论是短是长啊，都有生命结束的时候。那么这是讲，就说生的生命比较长一点，说吧，活上一百年呢，都是一百岁了，甚至于活上一百二十岁啊，这应该是长了。但是无论是一百岁是一百二十岁或者是一百岁之前啊几十岁，这就是有生就有死啊。这就是说寿命就是一个生死的一个假象。因此这里讲法无寿命啊，法你在法上，在法线上找寿命啊，找到就是个假的。在寿命上要找这个不生不死没有寿的，那就是啊，把这个寿命呢，这些假象离开了，那么这个法心就出现了，所以这一句话，法无寿命啊。法性没有寿命，没有寿命就是说法性上面没有这些假象。为什么呢？立生死故啊，法性没有生死，所以没有寿命。那么没有寿命的话，就离了生死了，生死就没有了。离了生死，这才真正的见到法性。后面讲，法无有人，前后即断故。这个法这里还指的法性，那么人，我们都是人道众生的人呢，每一个人都不会否定他这是一个人，也都是啊，执着我们这个人生啊是实在有的这一个人啊。但是这个人呢， 实际讲起来，在六道里面来回的这样转变呢，我们凡夫众生总认为我们这个人呢，从这个母体里面生下来，一直到死亡这一段那个这个时期，我们这个人何时在？其实这个人呢，这个不但在六道里面转变，就是我们人的本身在人道里，我们这个人呢，身体心理随时在那里变化，既然随时在变化了，它就跟那个本性呢，也就是法性啊，违背的。法性是这个不变的，这个人，这个人的身体随时在变化，因此啊，这里讲无有人呢，就法性来讲，法性你要找个人吗？找不到啊。有人就是人的一个形状，法性里面找一个人的形状，哪里找得到啊？所以这下面说明为什么法无有人呢？我们讲的前后即断故，原因就是啊，有前有后，即就是这个边际，在这个生，出生的生，这个死亡的死，这个生之前是鸡，死这一段生命要结束了也是鸡，前后鸡呀、那么这个前后鸡不断呢、前后鸡不断怎么的人生的时候，生之前，就是生前那个鸡呀、投胎了，入了母胎了，这是个鸡。到生命结束了，这个要死亡了，这又是个鸡。生之前死之后，前后啊，前是前机，后是后机，机是边际啊，就是两个法，这个相接的时候，这叫做机。那么这个凡夫众生，就是前后这个机呀、都是相接着不断的。 衔接怎么不得呢？人死了之后，身体死了，他这灵魂没有死啊，灵魂在转世，转世不一定就是投胎了，有的是投胎，投胎啊也不见得是投入这个人的母胎啊，投到人的母胎，这是很幸运的。如果不幸的话，投到畜生的母胎，那就大不幸了，就堕落到畜生道去了。还有不是胎生的，还有卵生、化湿生、化生，那就多得很了。那么这就是啊，前后际不断呐、前后际不断，就是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不断。这里讲的发现无有人呐、这个但就人道的众生来讲，都无有人，在法界上呢找不到一个人呢，为什么呢？前后际断故啊，生死衔接的时候，这个前后际，这个前后际这个际断了，那就没有生死了。没有生死，六道众生都没有生死，那个六道众生这个前后际一断都没有生死啊，那人在六道之中的一种一粒的众生啊，当然前后际一断的话，他就没有生死啊。所以这里讲法无有人，前后际断故，这个前后际断的话，那就好了，生死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是经文里面说的这么这个容易啊，实际上要把前后际断除可不容易的。你看这个在六道里面，为什么生死轮回出不去呢？就是每一个众生，不但是人道众生，畜生道啊、鬼道，其他各道的都是如此的，都是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作真实的，而来执着它，不肯放弃。他不肯放弃，佛法叫他放弃，那可不容易了。这个必须要研究佛法这个道理，道理明白了，这就悟了。是觉悟了，觉悟不算呢。我们众生执着自己这个身体、心理、这个生命，从无世界以来就是这样执着。你说一悟之后就能断了， 没那么容易的，无可以顿悟，修行的话来要渐修，逐渐逐渐的来修。渐修要多少时间呢？成佛要三大波僧祇劫，这样一想，那可是时间太长了。那么想个短的办法，释迦牟尼佛就是告诉我们，有一个极乐世界在西方，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呢，就拿我们人道的众生来讲，要想成佛，这一生是没办法一生就成的，要成三大无生奇劫才成。你想一个很快的，那就是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！西方极乐世界，释迦牟尼佛恐怕人家不相信，所以在《阿弥陀经》里讲，开头就讲：从事西方，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呀！这个“有”字，我们要注意了。有那个世界，不是假设的，也不是虚无缥缈的，而是事实上有。有这个世界呢，那个世界里面有教主，其徒有佛号阿弥陀佛，那个极乐世界有一尊佛。叫做阿弥陀也是有的，不是现在那些研究佛修的人呢，是吧？我们呢要相信呢，唯心净土这个自性弥陀啊。这个呢叫呢，理论上是讲，理论上说，我们心呢就有净土，我们心里面就有佛，这个佛就是法性佛，就是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。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是从凡夫众生修成佛，那么我们众生的心里有本性，就本性来讲，我们就跟阿弥陀佛那个法性是一样的，就是佛。所以从理上面来讲呢，我们是有自性弥陀，那么唯心净土。但是这个印光祖师这个把这个理论辨别的非常清楚啊。他说讲自性弥唯心净土自性弥陀话，执着这个理。理是道理呀，废除那个事实上西方极乐世界西方这个阿弥陀佛，这叫知理废事。知理废事自己妨碍自己不能修佛，不能修佛自己妨碍自己，那就算了吧。你愿意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生死不断，也关你自己就好了。可是你这种理论发表出来， 教别人，影响那么多的众生，那可不得了了。那你这个这种话说出来的呀，啊，叫人只执着理，废去事实，那就叫人不要修行了，啊，自然就成佛了。这个理论也传播出去啊，害死多少众生呢？那你这样的这个治理非师的人呢，拿这个道理教化人呢，你这个本人呢，非堕地狱不可，多危险呢、啊。我们研究佛经，不单是这一部经呢，无论啊学习哪一部经，把经文以及祖师注解文字啊，以及其中的意思啊，都研究明白了，这个不够，必须要自己下功夫研究。啊，研究之后啊，才能有受用。嗯，比如说这里讲，这个无人，无有人，前后极端。没有人啊，本性上找不到人，前后机生与死，这个就断了，了生死了，生死没有了。到这里我们自己想想看，我们学到这里，哎呀，第一个问题，我们怎么能够断呢？断，在这个断的时候啊，我们从哪里开始学这个断呢？这些我们都要研究啊。研究之后觉得，哦，这个六道里面生死，任何一个众生，他为什么不断，就是执着这个假的人生呢？出生到底出生，执着他的假的那个出生身，甚至天道的众生，天道有欲界天嘛，欲界天都有身体啊，他执着他的身体是，是这个不肯放弃。其实天不但欲界天有生死，空界天啊，空界天下面是色界天，都有生死啊。问题就是不能执着啊，要叫众生把这个自己执着那些假的生命啊，这里讲的人呐、把这些假象都能够，这个不要执着，把它放下去，放下，说来也容易啊，怎么能够放下呢？比如说，这一本书代表任何东西，代表众生的他的哪一类的众生的身啊，他的身份，抓在手里就执着，执在手里不肯放下去，你叫他放下去，他把他当作 啊，珍贵的不得了，他怎么会肯放得下，放不下？所以我们修佛的人呢，叫你要放下，说容易啊，那个对方他就不肯放下。别说对方不肯放下，我们自己说法的人要放下也不那么容易的。这里为目居士合持那个目犍连，你的说法说这个不对那也不对，为什么？就是目犍连执着小乘法门呢，对于那些学佛的人来说法了，不了解那些听经的人呢，他的根基呀、啊，不能因机说法，你叫他放下，他放不下的。所以在这里讲，叫人家放下，首先我们自己要放下，自己放下，你这个法说出去是清净的法。因此，这里讲这个前后记断呢，要知道从哪里开始断，要知道从哪里开始断到哪里啊，那个把它完全断除太困难了，因此必须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那么这就是啊，我们要把那个长远时间才能断的那个方法了，把它转变为当生成就的一个法门，一定要修这个净土法门。修净土法门就是，我们虽然是人道众生，我们一品活都没有断除，活有见思活、嗔杀活、无明活，我们见思活啊，一品都没有断呢、一品没有断就是放不下，放不下，我们现在还是彻底的人生啊。特别法门就是人生没关系的，待业往生，把我们过去做的各种的业，善业恶业，以及我们这一生的所做的善恶业，这些都没有，这业都没有断的，就是带过去，带到那个极乐世界，带业往生，那么这是特别法门。待业往生，我们这一生在娑婆世界六道就出去了，到极乐世界一生就能成佛，这叫当生成就。我们这样研究啊，那么自己就有受用了。受用在哪里呢？很快的就能了生死，就能成佛，逼着这样研究。那个下面，就是讲了啊，这在23页了啊。法常寂然，灭诸相故。这就是讲那个。这 个发心了。前面呢讲，就是我任众生受者，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四种假象都讲过去了。这里开始讲，法印是常即染，灭诸相故。这里是啊，就讲法的这个啊，佛法讲的要明心见性呐，这个先破除我执，我执破除了就是这个人空，人空就是无空啊，无空就是空，就指的那个真空啊，真如本现的是，这个本现的体是真空。这里讲是法呢，法是这个，法空啊，就是，我执，我执后外面就是后来就是法执。这个怎么了解呢？就拿五蕴来讲，五蕴大家知道啊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个五者合合起来才有这个我啊。把这个五蕴每一个人分开来啊，这个色是色蕴，受是受蕴，这个以至于识是识蕴，分开了这个五蕴呢，就是法。一般众生啊，不但把五蕴合合起来一个我，他执着当作真实的我，同时呢，也把五蕴分开了每一蕴的法，也把这执着啊当作真实的法，这叫法执啊。这个是拿这个五蕴呢代表一切的法，五蕴合合代表一切众生的身呢、身份呢。那么这就是讲要破法执，法执破除了，就是得到法空了，我空法空，就是要断除我执法执，那就是成佛了。俗世注解就是从这里开始啊，就是把常即染灭诸相故，从这里开始啊，一共有26句，讲的就是叫我们学经的人呢、要修这个法空。前面讲学我空就很困难了，不容易了，现在讲要学这个法空啊更难。怎么难呢？法是代表六道人世间万事万物啊都是法，万事万物那个种类太多了，你要一个一个的讲，那是 脚不尖呐、啊，啊，那么就是总归起来一个法。那么讲法空啊，这个六道不必说，就叫人人世间嘛，人世间这些万事万物分析起来无穷无尽的，嗯。那么要修法空，嗯，就是人世间每一种事物都要学着啊，这个是不实在的，是空的。既然空的话，我们要修，要了生死，要成佛，就不要执着它，就要放弃它，放下去。一讲到放下去，不说别人，就说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都放不下的，嗯，可见的是难了。虽然是难，我们都是要求着了生死，最后一定要成佛，对不对？难先。一定要修行呐、啊，啊，不要怕难，嗯、啊，一怕难，好了就被这个难就被障碍住了，那不能学了，嗯，所以不要怕难。虽然这个很难放得下，人世间各种事情都。很难放得下了，就像这个名利，就像这权力来讲，嗯，你说啊，那些发明的这个生产的那个啊，那种发明的一种产品，你叫他，你发明这个产品呢，你放下去。你不要享受啊，这个什么什么权呢、啊？智慧财产权，你不要这个权，行吗？谁能不要啊？这是其中的一种啊，那个其实那个放不下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那些不肯放下的人。嗯，他们认为生死是当然的了，生死不必聊生死啊。这个人你跟他没办法讲理了，那就是俗人讲的一句俗话：“秀才遇到病啊，有理讲不清啊。”你跟那些人讲理讲不通的，嗯。那么我们都是修道啊，都要有要求这个了生死，要成佛，那就是不放下也得要放下，勉强的要放下。刚才讲的比喻啊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讲不清啊，那是古时候的，嗯，不是指现在的军人。现在军人呢，很讲道理，啊，我们不要误会啊。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第一条，法常寂然，灭诸相故。法就指的这个法性，学法性就要啊破除法执，要了解法空，所以这里讲个法是什么呢？常寂然呢、啊、即使这个祖师注解啊，就是 其实这个即经无事，即是这个字啊，就是说呀，经字啊，即经啊，经是安安静静的呀，也没有言语，也没有种种的行动，这叫经啊。所以就是拿一个经字来说明这个即。经文里面叫即然，即然这两个字啊，指的就是一个即字。然这个字啊，为什么加个然字呢？即这个字啊，没办法解释，你不能拿言语说明，也不能用文字啊来解释，所以那个然字，然字啊，就像那个意思，相似的意思。既然的时候，说到这个没办法解释这个机子啊，就拿个然字啊，叫我们学的人呢，这个即使没有办法用言语文字来解释啊，就是叫我们了解这个即字啊，那个说不出来的那个，那就真实的意义。所以加个然字，叫我们不要，不要看见任何解释，任何的这个，把它当作了是最正确的解释，不必。所以加个然字啊，你就是叫我们了解呀、无论哪一种的注解，哪一种言语表达，那都不是把它本意能够解释出来。所以叫我们用个然字来讲啊，就是啊，都是凡是一切的解释都是相似的意思，没有办法最真实的解释出来，所以加个然字帮助我们呢，叫我们不要误会。既然这两个字，这个即字啊，没办法解释，解释出来就是都是相似的。那么经文里面就讲了，灭诸相故啊，这个经文加自己加以解释，他解释也不能够直接的用文字来解释啊，就是拿这一句话说，为什么这个法性是常即然呢？常是这个一直就是那个不间断的呀，永恒的是这样即呀，这个永恒的即，就是因为没办法用言语文字啊切实的解释，那就经文就说灭诸相故啊，用另外的一个方法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即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要了解这个即啊，就要把这个诸相，就要把这相灭掉。相不止一种，有诸相。这个相呢？相太多了， 叫诸相。诸相呢，就把这个相分开来讲啊，凡是有相的时候啊，每一个相都是不相同啊。比如就拿我们人来讲，人的相呢，身体个人不同，面貌也个人不同啊，这个千万人的身体，千万人的面貌，你找两个完全相同的话找不出来，就算找出来了，在机位之下还有一点不同的啊，像我们人生呐、啊，像世间的万事万物那个相，那就太多了。因此，讲那个相的话，每一个相都是各不相同。既然各不相同啊，啊，这要了解。有相，这个相跟那个相就会互相有障碍。哪一个相跟另外一个相都是一接触，他障碍他，他也障碍他。这就是世间啊。有形状的事情，没有形状的那些看起来是空洞的，实际上也有相。你比如说我们看见虚空，虚空好像没有相啊，虚空就是相，虚空这本身就是相啊。那么因此这样研究起来啊，具体的有状况的那个固然是相，不是具体就是抽象，抽象呢也是有相、啊、比如说我们啊做一桩事情，在正在做事情的时候啊啊，或者是用手，或者用这个脚走路等等，啊，这都是固然有效啊。事情办完了，那种手脚的动作啊，在心里的，后来一想，那些这个手脚的动态呀、啊，又想起来了。所以讲那个没有动作的时候，没有各种的形状的时候啊，那种抽象的那种像啊还是有。我们人人大概都会做梦的，嗯，第一次做梦，你梦到梦见了梦到啊。哪一个环境，哪个环境在梦里上不是实在有的，嗯，到后来再做梦的时候啊，哎，又遇到那个环境了，本来那个环境那个都是梦里面的没有的啊，可是你要重复的做梦的话，那个环境一再的出现。嗯，这就是啊，不管是看见有形状的、无形的，都有相。嗯， 有效就有就有障碍。你梦中看见那些境界，到醒的时候虽然是觉得哦，这是梦境的，不是真实的，虽不真实，但是还受到那种梦境的影响，还是有障碍。这个人们因此讲这个灭诸相故啊，灭诸相就是说把那些相看起来有形状的，或者是看起来虽然没有形状的，都是有相，把那些相把它灭除掉啊，灭除那些相啊，那就没事了，一切障碍就没有了啊。那么这就是寂然，这个寂就了解了哦，要了解这个寂呀，就是把一切的相呢把它灭掉。一切相为什么能够灭呢？一切相都是假的，假相，所以这个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这些都是假的。我们看凡夫众生呢，看这些有为法都是真实的，实际上都是生灭法，生灭法即是假的，学佛的人了解这是假的呀，既然是假，它是能够生就能灭，既然能够灭的话，在这里讲诸相都能灭啊，不了解这个道理，认为那些相都是真实的，怎么能够灭呢？佛法讲的灭啊，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把它完全销毁掉，把它灭掉了就算灭了，其实不是这样。当体空这个东西啊，不要把它销毁掉，就它现在还存在的时候，你一看呢，它就是生灭法，就是空的，这就是灭了，要把万法万象看的都是啊，可以灭的。为什么可以灭呢？这个有生有灭，都是生灭法。既然是生灭法，那些相都是生灭法，就能把它灭除掉。这是灭诸相故啊。这个灭字，这个教理呀，就是这样。一切相都是生灭的相，所以它能够灭，就灭除。那么就说到这里为止。